好，我们刚刚下课有法友问问题，所以耽误了一下，不好意思啊。好，我们这一堂课来看华严法门啊。我们上一次谈到78页结束嘛哈。还是要再带大家再回顾一下哈。也不是回顾啊，就是。到底导师讲这些东西要做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进入这个森林里面了，有时候会迷路啊，会迷路。那导师在讲这个华严啊，他的一个重点，或是他的修行的一个精神，在前面一跟二已经谈的差不多，三谈的是这一个从进行品。他谈的是一种修行的实际的内容，然后再谈到这个庙跟寺跟塔的问题，那在第四份这一边呢，他主要在谈菩萨的阶位，菩萨的阶位，那导师这边有举了四类四组，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前面，再带大家回顾一下，我们看到在法门概说的第四份的71页，老师有提到这个四类的菩萨的十个阶位的内容，比如说是这个中本或是中品般若经，没有名称的实地，华严的十住，好像我们上星期讲到十住嘛，然后实地，还有说出四部大士里面所说的实地，除了第一个没有名称之外，其他都有名称，实地的名称都有。好，那导师这边主要是在做一种说明这些内容怎么来的，跑出实地来，那导师先谈这个般若经，因为般若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菩萨的这个阶位啊，早期不是十地，早期可能只有三个阶位而已，或是四个阶位，乃至于五个阶位。所以这个十地呢，是慢慢慢慢的，大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发现到某一个阶段，它也可以是一个稳定，或是可以去检择出来的一个阶段，那就安立一个这个菩萨修行的一个阶位在那边，所以这是慢慢慢慢大家在修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发现到某一个层次也可以有一个检择的一个或是特殊的一个情况，可以安立为一地，所以慢慢就形成实地的一个内容，乃至于修法是怎么样，那这些都是慢慢的一个形成的。那这个也不是想象出来，是修行经验不断的累积，然后所形成。那给大家看一个观念，好，那这个观念就是我们谈的那些十住啊，十地啊，这些，他们其实是概念不太一样的，概念不太一样。那一般我们所说的这个十住啊，最早其实出现在这个十住断戒经，十住断戒经。那其实它的名称就是华严的十住的一个名称了，十住的名称。那它的初住到第十住呢，它是从初发菩提心，也就是凡夫位，经历了十个阶段，然后到第十个阶位呢， 就成就无上菩提佛果。那根据修行内容来推断，这个传承的教学呢，是在第七注中提及具足无生法忍，证无生法忍。那按大师论的说明，这一个结尾它是凡圣分别的结尾，也就是什么时候成圣人。第七柱证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断尽一切的烦恼。好，这个是十柱里的一个概念，就是从出发心然后到成佛第十。但是华严的十地概念跟这个十柱就不太一样了。华严的初地就是圣者，所以他前面还有十柱十行十回向的。在十柱它也有一个也有一定的程度，所以前面又有一个十信信解位好，所以华严的十地它的初地它已经是圣者它程度跟这个十柱的初柱凡夫的程度是大不相同所以这些菩萨的阶位它有一些类别概念是不太一样的有一些是一样，但是华严的十地老实说特别不一样那后面还有一个在85页这边专门在谈华严十地因为后来华严十地取得佛教界的一个大家通用的一个地位大家几乎谈菩萨的修行阶位就是谈十地好，我们来看这个前面的这四类十地的概说的第三华严十地，我们后面还会专门在谈华严十地是什么样的概念而形成的。好，那我们看瓜胡一，阿拉伯数字瓜胡一，十地的名目与经文呢，各译本都大致相同。那华严的十地，导师说成立的非常的早。在汉译的兜沙经，我们前面在第一份讲义里面就谈到兜沙经兜沙就是如来了Tathagata那在里面有谈到十住十行十回过或是十回向以下呢，说到十道地就是十地但导师有注意到早期的十地说与现存十地品的内容有些不一样我们前面也有谈过就是说像下面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们来看这个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它是解说十地经那论里面谈到初地啊，具八法多行七事然后以27法净至初地这些内容在十地品华严经的十地品里面呢，它的内容就不一样了那比如说前面说具八法在十地品他说要具十法内容不一样然后呢在初地多行七事十地品他说要多行十事十件事情以27法净至初地让初地能够圆满清净那在十地品呢他谈的是30法这我们好像过去有谈过了好那反正就是内容不一样十住毗婆沙论是龙树菩萨那个时代的内容但是跟后来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华严经的十地品相同的内容他所行的这一些法术呢 就已经有所不同。好，在实地品中，是这一个十法、十法、三十法，就是不同了。好，那导师说实地的这个原本也许还没纳入华严，华严体系他喜欢用十啊，用十这样的一个数字啊，还没有演进到什么都以十为数的啊。那十地品的寄送也不一定是十数啊。那导师说龙数论是近于颂说的啊，近于颂说，也就是说，这个华严经啊，有寄送跟长行啊，寄送里面可能没有讲到十件事情，那些长行里面就说有十件事啊，好，所以导师说这个龙树论是近于颂说啊。好，第二个例子是大智度论里面啊，里面谈到这个菩萨立七柱中，也就在七柱的这一个阶位啊阶段当中呢，他得无生法忍。心行皆止，然后欲入涅槃。那这个时候呢，十方诸佛皆放光明，照菩萨身，然后呢，以右手摸其头，告诉这一个菩萨，这个就是也就是在证无生法忍的时候呢，因为已经看到诸法实相了。所以所谓就是有想所谓欲入涅槃，就是想要在这边就停了啊。一般我们讲说的证实际啊，也就是把当时所体悟到的境界作为最后的一个境界，叫实际啊，最究竟啊，最高的最究竟的一个真实啊。实际啊，或是这个真实的这个最高处啊，这最后终点啊，实际，所谓实际就是把它当作是最后的一个目标啦，或是境界啊。好，那这个佛就说，善男子勿生此心，不要想说到这个出这个见实相的时候，就想要这个在这边停下来啊，所谓的入涅槃，勿生此心。汝当念汝本愿，你要再想一想，你当初的本愿是什么？欲度众生啊，你众生还没有度尽呢啊，然后。汝今使得一无生法门，这无生法门就是悟诸法这种不生不灭啊。那莫不要因此就大喜啊，得少为主啊。是菩萨闻诸佛教诲，还生本心行六波罗蜜啊。那这个是《大智度论》的文48卷，那卷48也有相同的文句。那内容与实地品的第八地相同，好，我们看到第80页。所以刚刚我们看龙树菩萨说在七地嘛，对不对？好，虽然他用七柱，其实地跟柱它是交混杂的使用，好。但是现存的实地品它是在八地，所以内容不太一样啊。好，实地华严的实地的原本啊，导师说与般若实地华严实住它是相近的啊。但是呢，后来有了变化，时间在龙树以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实地品呢，已经跟龙树菩萨那个时候看到的实地的内容不太一样了。导师认为早期的这一个实地跟般若实地华严实住是相近，但是现在所看到的实地品的内容呢，是 就差距就比较大，差距就比较大，那时间是在龙树菩萨以后，好，那再来我们看到华严十住般若十地跟华严十地的一个关系啦，关系。好，那我们看A 这一段，导师说华严十地的名目，华严十地的名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看第79页的注脚37、大家再看一下37这边谈到初地叫欢喜地、再来二地离垢地，三地发光地，第四是宴会，第五难胜，第六现前，第七远行，第八不动，第九散会，第十发晕、好，大家记一下、因为在接下来导师要谈到他的语词了、好，这个华严十地的名目跟华严的十住不同、华严十住呢，它有这种比尼伦王的一个成分、比如说法王子啊，童真啊，这个僧贵僧菩萨家、还有灌顶，这个都是比尼这个伦王的、比尼伦王、所以导师说这个十地的名目跟华严的十住不一样、比尼伦王的行迹不见了，而代以学术名词。什么叫学术名词啊？就是看起来不太清楚它里面的内涵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南圣，它当然有内涵，但是你不会直接看不出它到底是什么概念。或是法云，这些语词就是变成很专，所谓学术名词就是专有名词啊。你没有去学习，你不会了解它是什么内容、那这个王子啦、灌顶这些语词，这个是在世间都流传的一些语词、它是用伦王的这一种比拟、所以这边所谓学术名就是比较专业、专门，从语词上看不出，不太能够看出它的一个内涵是什么、好，那导师说华严十住的影响呢，多少保留到十地里面，也就是十地的内容也受到十住的一个影响、那比如说、导师这边就举这个菩萨住宴会地，宴会是第几啊？第四宴会地、第四、第四地前面有写，然后第四，第四宴会地谈到什么？僧如来家，僧如来家是十住里面的僧贵住嘛，或是这个般若经里面所说的僧菩萨家，如来家、菩萨家啊，概念是相同、那第五呢，这个南圣地以大方便常行世间中耸方便行教化众生、方便具足住，有没有谈到方便？十住里面有方便、第八呢，此菩萨智地名为不转、不退转地，智慧无退故、它名为什么？童真地。童真地这个十住里面也有童真、名称不一样，但是里面它又保留它的一些内容、离一切过失故。然后第十呢，一切诸佛从眉间出清净光明、明增益一切、明增益一切智神通、光无数光明以为眷属，然后从大菩萨顶上而入、诸佛智水灌其顶故。什么什么意思？灌顶、有没有？这个十住里面的第十就是灌顶、名为受止具足如来十种力故、 哦，落在堕在佛树啊。好，第九，法王子住善慧地菩萨啊，合称法王子啊。好，那就是有这些内容，其实都是在十住里面，可以找到对应。那这个 B 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啊。这个生如来家生贵啊，种种方便教化众生，方便具足，不退又名同真啊。那 OK， 那再来我们看到第81页，经中法王子住善慧地，法王子啊，那这个十地的诸佛治水灌菩萨顶，正是灌顶住的意义。好，这个是关于这个十地的内容跟十住相呼应的。再来，十地意跟般若十地有相同的内容啊。那这边导师谈到，在四地里面谈到出家修行，五地呢也谈到出家啊。华严经的四地五地特别提到了出家啊。那般若经的十地呢，四地谈到不舍阿兰若处住，少欲知足，不舍头陀功德，这些都是出家法，出家所修等等。那五地是什么？远离清白衣，远离比丘尼，远离这个奸习他家等等。这都是出家的所修的法啊。好，所以导师说，般若的十地的四地跟五地都是出家生活。那华严的四五地特别说到出家，不是恰好相合吗？好，这个是相合的部分。好，所以在解说这边，导师说华严十地的起初，是受到般若十地还有华严十住的影响，都有他们的一个影子啊。主要是十地比较后出了啊，所以这些内容应该就是十地基础的时候吸收啊这些内容。然后呢，基础的时间比较迟一些，后来呢又有重大的变化。这个重大变化，后面我们会谈啊，真的是重大的变化啊，有变得蛮大的了啊。我们后面会谈到，谈到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告诉大家这边所说的内容，就是第81页所说的重大变化啊。好，那以上是关于十地的内容，再来是。华严十地，再来是大士的十地啊，大士。那这边导师谈到，大士是说出世部的佛传啊，说出世部是大众部的分支，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大众部的分支。我们看到82页。好，那关于这个大士的十地，导师说与般若十地、华严十住、华严十地都有部分的共通处哦。那下面就有列出十地、大士的十地、华严的十住跟华严的十地的内容了哦。好，我们看导师的一个解说，我们看到B 这一段啊，那导师说大士的初地叫南登啊，南登地，它其实是初发心，它的概念跟十住的发心是一样啊，是初发心啊。好，我们看到83页，83页谈到这个大士的第五地叫做广心。广心的内容是 从佛出家，然后修相应行，然后 这个相应行 就叫做 Yogacara， 就是瑜伽实地论的这一个名称了， Yogacara， 瑜伽行、相应行。那这样的内容跟十住的修行住还有般若的九学相当，所以这一个第五大家可以自己画一下，第五的广心呢跟这一个十住，十住的这个修行也叫 Yogacara， 在这一个八十二页这个表的第三，所以可以，大家可以画个线把它连一下，画个线。那般若经的一个九学啦，般若经的九学。那第八地的诞生因缘，大势至地的第八地是诞生因缘，具备的诞生成佛的因缘，这跟生贵住相近，但是呢意趣不同，下面会再解说。那第七呢，南圣它里面的内容是住不退转，跟十住的不退住，不退住是第七，刚好七对七，相合。第九的王子位，第十的灌顶位，如世尊的诞生人间，出生就是王子了嘛，然后到菩提树下成佛灌顶。在名义上呢，与十住的王子住跟灌顶住刚好就是九跟十，都一致。好，所以菩萨成佛用王子的这个成为轮王的譬喻，是当时盛行而各说一致的，虽然有不同的这个说的这个实地的一个传承，但是呢还蛮一致的，就是诞生因缘、王子位、灌顶位、十住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导师说里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啦，也是大家在，所以导师说大势跟十住是在同一个学区里面的，它相似度还蛮高的，但它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内容。在 B 这一段导师说大势的诞生因缘在第八地，生贵住是在第四地，好像差了有点远，他们都是从出发心到成佛的过程。那导师说在这个小 A 这边呢，导师就做一个会通，为什么会有一个在四一个在八，那导师就又想到《大势论》里面谈到二种菩萨家，生菩萨家嘛，生贵，第一种是有退转家，第二个是不退转家，第一个会退转，虽然生在菩萨但是还会退转，第二个是已经不会退转的这个层次，所以生菩萨家或生在如来家如王子生在王家一样，那菩萨家呢有可退跟不可退的，所以导师就做一个会通说生贵住约可退说，所以他在比较前面，那诞生因缘约不可退说，所以他比较后面，阶位比较高，好，那导师这边他又联想到般若经的一段文字，其实他跟般若经的这个内容有关系啦，那这一段经的内容是谈到般若经的三个阶位，生菩萨家，大家写一个一啦，然后得这一个鸠摩罗伽同真二，然后呢不离诸佛，这个是三，这些语词没有导师说，我们不晓得他在讲三个菩萨阶位，真的老师读经真的蛮细心的， 好，那不离诸佛导师先解释，依般若经的方便品是法王子住，是法王子位、哦、好，所以这三句的次第呢，生菩萨不退家、哦、这个生菩萨家是生菩萨的不退家、哦、然后再来是童真，再来是不离诸佛的法王子。那这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生菩萨家是在很后面的，很后面，是跟这个法王子住的前面而已、哦、可能跟诞生因缘差不多，跟生贵住就不太一样，所以导致说这可能与实住的生贵住不合，反而近于大士的生诞因缘。那只不过呢，这个般若经在不退与王子间争列的一个同真位，就是鸠摩罗伽、哦、所以生菩萨家，然后再来就是法王子、哦、就是生菩萨家跟法王子是蛮接近的、哦、所以导师认为般若经的说法是比较接近大士的说法在这边、哦好，那但是呢也有不一样，他这个生菩萨家跟法王子之间还多了一个同真位啊，鸠摩罗伽。嗯，好，再来看到这个刮胡大悉啊，大士七弟跟华严五弟的关系了啊。好，那导师这边谈到华严的十地的名称呢，已经脱去轮王譬喻的形迹、哦、已经没有什么什么生贵啦、哦、什么王子啦、哦、冠顶之类的都没有，都是用一些比较专业的、哦、专有的一个语词 去描述那个菩萨的一个功德跟特性、哦，只是这样的一个语，只是已经没有轮王的譬喻啊。好，那第五男圣，这个华严的第五地是男圣，那大士的第七也是男圣。好，我们看到82页的那个表，第七就叫男圣嘛，对不对啊？男圣，嗯，好，所以有一个语词是一致的了、哦、那导师这边说大士里面的男圣地的菩萨呢，广学对世间有益的技术学术跟语言，还有获得金属宝石等知识、嗯、好，这个是男圣地的一个内容。再来看到第84页，好，84页也是啊齁，这个华严经的南圣地也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看简单看一下，菩萨摩诃萨为利益众生故，世间记忆迷不该习，没有不该学习的齁、哦、那下面就举种种的这一个内容。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圈圈下来第三行，全流悲齿，这个是念悲、哦、然后最后一行日月星宿、哦、星宿星宿好像是念宿了、哦、然后身相修旧、哦、修旧就是吉凶善恶的意思、哦、贤善观察、哦、菩萨要会看这些东西的、哦、在鸠摩罗什传里面呢，鸠摩罗什也会看这些东西啊，因为那些国王要抓他，为什么？因为他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什么天气，乃至于可以做法让这个刮这个大风下大雨。传说鸠摩罗什也会这些东西，但是早期佛教所比较禁止的啦哈，但是菩萨里面就但是这边已经是 这个圣者菩萨，所以他学这些东西是要利益众生的，利益众生。嗯，好，所以男生的名称相同，内容的部分相合，可见这二者的一个关系了。好，那再来导师谈导师对这大事的实地，大概就谈到这边。那再来就是导师的一个抉择了。那导师这边说，大众部系大事说到实地，近于分别说系的佛传，比如说修行本起经、太子瑞应本起经，还有现在过去因果经，也说到了实地。菩萨立实地行为而成佛，实地是由部派佛教所传出的嘛，这边就比较特别。导师认为这个实地啊，是大乘佛教发展出来的啊，然后呢，部派佛教拿去用的啊，在这边呢，我们先讲结论啊，因为导师说下品般若，它并没有实地，它只有什么这个心学、九学、发心不退转啊，有这种三位、四位的啊，是从这个发心到灌顶的。所以有关菩萨修行的阶段是逐渐形成，那大事里面也有这种不是实地的这些内容，那导师就谈到有这个四性行，在大事在阿拉伯书是二这一段，所以这个实地呢，应该不是一开始是不是由部派佛教所传出的，从导师这样的一个说明，他的意见大概是应该是实地是已经是完整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状态啊。波尔经那时候下品是还没有，我们看到85啊，所以导师说我以为他认为了下品般若阶段还没有实地，实地是中品的时代啊，流行的传说啊，所以暗示是什么？其实是应该就是可能大家一起流行了，部派有，然后大圣也刚好都有啊，那或者是说大圣形成实地的时候呢啊，般若经形成实地，那部派。他们提到菩萨也就拿去用，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好，那各类实地的一个成立先后，导师说在修行本起经等泛说实地，那中品般若经说没有名目的实地，那般若经已经有发心、心学等等八个名位，这些应该是比较早一些了，早一些。可能是部派有实地的说法，那般若经也有实地，可能是当时整个佛教界流行，那同时被部派跟这个般若经所吸收这。好，那再来另一学区有大事的实地华严的实住的这个成立，然后是华严的实地。为什么大事跟华严是同一个学区呢？因为导师说华严是从南方发展起来的，大众部呢，它也是在南方。在我们在讲部派的时候，他们是都是在南方这样的一个地区，所以导师说另一个学区，那所以般若经是在北方，华严经是在南方，所以大事跟华严他们是同一个学区。好，别别即出流通，在同一时代略有先后，然后同一学风中有，当然会有共通性，所以住跟地呢也相互的通用，因为有些传承用住嘛，那有些用地，那相互有影响，所以这个住跟地呢就通用了，这导师的一个见解。那最后导师也谈到大事跟般若实地呢， 是从凡夫发心向上修行成佛的过程，不理人间成佛的形式与佛传所说相通、哦、那华严实地成佛历程就大大不同了、哦、那怎么样不同，就是下面华严实地要说明的一个内容。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只能到这边啊。那后面的内容我们就到下一期再跟大家做说明。所以下一期我们是目标啊，目标要进到第十五章啊。那我们也不要太赶，我们还是可以说明，因为导师其实这一部书啊，有点类似百科全书，知道很多佛教的一些内容，很多佛教的事情啊，所以就是各取所需啦。太深的，我们就知道一些佛教一些有趣的事情啊。如果这个觉得可以吸收，就好好的吸收每一个法门它的一些特色啊，然后同时呢，可以了解佛教发展的一个历史啊。导师在出家僧之后，他又写了一部印度佛教思想史啊，其实很多内容跟这边是一致的啊。那这个看看未来有没有因缘，这部书里面蛮难的啦啊。那如果未来以后有因缘，我们再来谈这一本书，看看佛教怎么样在佛教里面演化。所以这本书里面，其实导师用了很多篇幅，他要表达人间佛教的概念，就是说看到一些出离大圣的法门，哪些是受到一些泛化的东西。所以导师很多内容会谈到泛化的部分，其实都呼应到他的一个信念，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的主轴是什么？就是大圣佛法，把那一些泛化的东西排除掉、哦、那这个是导师一生写作的一个信念，那在这一本书里面也透露出这样的一个讯息、哦、时间过了很快、哦、这一节课是这一学期的最后一堂课，那希望大家在这一学期的学习里面有一些收获、哦、那期待我们九月在32期目标把这一本书把它圆满。好，我们最后回向。